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欢迎收听与你一起研读圣经的《真道分解》节目，我是李崇恩。最近我们就开始了这个加拉太书的研读哈，在这个研读的过程呢，就把加拉太书分成了五个大段落。而在之前的节目，我已经和弟兄姊妹呢开始进入查考经文的第四个段落，第四个大部分，也就是呢加拉太书第五章二节到第六章十节的这个段落。这个段落呢跟我们信徒的生活有着很实际的关系，因为这一部分是特别着重呢去讲信徒生活上的一些的教导的。盼望弟兄姊妹听了这些经文的讲解之后呢，都能够在日常生活里头给实行出来。我们今天要来看的是加拉太书第四个段落的第二部分经文，就是加拉太书五章十三到十五节。我们要看加拉太书五章十三到十五节。现在我们先来听听经文是怎样说的吧。加拉太书五章十三到十五节说：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了。这几节经文主要是讲到唯有爱心才能够包括全部的律法。保罗为什么要提到这个问题呢？那大家还记得在加拉太教会里出了一些问题，使保罗非常的生气，非常的着急吗？那这一些的特别问题呢，就是说有些律法主义的人，他们坚持说要守割礼，要靠这些律法上的行为呢，人才能够得救，才能够称义。保罗就严厉的反驳这一种错误的道理，他指着这些认为要受割礼才能够称义的人说，他们是欠着行全律法的债，如果要靠律法称义，就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因为我们称义完全是靠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我们没有办法靠着守律法来称义，因为没有一个人是完全遵守了所有的律法，没有一个人是不被神所定罪的。要改变定罪的事实呢，唯有凭着信心来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并不能在救恩上呢加上别的人的行为。在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圣经就这样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保罗在这真理上辨明之后呢，他就回过头来讲论五章一开始，就是五章一节所提到的自由这个题目。那什么才是在基督里的真自由呢？保罗在五章一节里的要劝勉那些因信而在基督里得到释放的人，提醒他们要站稳，免得呢失去了这种自由，就再次的被奴仆的恶，也就是呢被犹太律法主义的这种思想呢所挟制。但是保罗在我们今天看的这部分哈，第十三节的经文再次提到自由的时候呢，他就是要提醒读者，免得他们落入另外一个危险当中，以为呢，哎，既然我们不是靠行为称义，就可以不受任何规条的约束啊，可以呢不管我们行为上的表现，甚至呢可以忽视律法的要求，可以为所欲为啊。 那保罗要在这里指出，全律法呢，其实都包在爱人如己这句话里面的。因此呢，我们基督徒的自由呢，就不是说从律法的规条还有罪恶所捆绑的规范范围里头呢脱离出来，然后就可以进入一种毫无规范的生活里去，绝对不是这样的。那真正的自由呢，乃是自己去选择过一个以爱心作为原则的生活，这样呢才能够成全律法的要求。保罗在加拉太书5:13这样说：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保罗称他们为弟兄，这样的一个称呼呢，是要把加拉太的信徒和那些搅扰他们的人呢分开。在前面2:4，保罗把那些勉强人要受割礼的人呢，就称为假的弟兄，表示呢，大家根本上就属于呢不同的信仰，他们主张割礼，因此呢，所代表的是一种的束缚。但是你们呢，你们加拉太的信徒呢，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的。那弟兄姊妹，我们和世人不一样的地方呢，就是我们是蒙神所呼召出来的一群人。对，我们本来是生活在这个世界里，但这个世界呢，是被恶者撒旦所掌管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被魔鬼所辖管，活在罪恶的势力之下，根本没有自由。但是啊，借着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败坏了那掌死权的魔鬼呢，就把我们从他的手中给拯救出来，叫我们不再受撒旦和罪恶的捆绑，得以脱离那黑暗的权势，可以进入神的国度了。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生命记8:3。
弟兄姊妹，我们是蒙召的人，这一群蒙召的人到底有什么的一些特点呢？神把我们呼召出来的目的又是什么呢？那这个目的呢，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在罗马书1:7这样说：我们是奉召做圣徒的。但是当我们还不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呢，我们没有办法脱离罪恶的捆绑，我们想做好总是没有力量，总是被撒旦的权势所捆绑啊，束缚，没有自由去行神所喜悦的事。可是当我们听见了耶稣基督的救恩，接受了这福音之后呢，耶稣就除去了罪恶在我们身上的枷锁，叫我们从罪恶里得到释放，有自由的能力去行神的旨意。我们只要认识神的真理，这真理就叫我们得以自由，从此之后就不再受魔鬼的奴役，从黑暗中出来进入光明。这就是保罗所说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的意思了。但是有些基督徒以为有了自由就可以把这个自由呢作为放纵情欲的机会，所以保罗警告他们不可以将这个自由误用，将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那这种的想法做法呢，绝对是错误的，因为神选召我们为的是要叫我们成为圣洁，而不是叫我们任意妄为犯罪作恶，继续伏在罪恶的权下。情欲这个字的本意就是肉体，而肉体其中的一个意思呢，是指被罪恶所败坏所控制的人，所以肉体的行为呢，包括了种种的邪恶。加拉太书5:19-20就描述了有关情欲的各种表现，当中指出的就有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 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等。那这些行为呢，其实都是受罪恶所支配，令人的肉体成为罪恶的工具的。经文说到机会啊，放纵情欲的机会。那么机会这一个词语呢，也可以翻译成为借口。也就是说呢，肉体啊常常会找借口来发动他的工作。肉体其实是相当诡诈的，常常会利用一些看起来好像是对的理由来驱使人去犯罪。但是我们的自由呢，不是要拿来作为借口让自己的肉体去行神所不喜悦的事的，反而呢，我们是要运用这种自由的能力来顺从神，过一个被圣灵所管理的生活。在以弗所书二章也提到了，我们呢本来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那时候我们的行事为人是随从着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然而因着神的怜悯和慈爱，他拯救了我们，为要叫我们行善，不要我们再去放纵肉体的私欲。加拉太教会当时面临了一些真理上的难处，而要解决这些难处的时候呢，很容易就会出动了肉体的情欲、纷争、结党、仇恨。所以保罗他呢先行警戒啊，他的读者哈，也是警戒所有的弟兄姊妹，千万不可以用自由去放纵肉体。我们看彼得前书二章十六节也这样说，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总要做神的仆人。好了，保罗在这里解释了信徒在基督里是自由的，但却禁止信徒利用这自由去过放纵肉体的生活。那么信徒的自由、信徒的生活又应该依循着怎样的原则去过呢？这个原则就是加拉太书五章十四节所说的，这是爱心的原则。保罗说，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那这个爱心的原则当中的教导和提醒呢，我们真的需要仔细的去学习，并且呢可以在生活里头给实行出来。
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我一心寻求了你，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九至十一节。
保罗说，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这就是基督徒生活的一个爱心原则。从前我们不认识真神的时候呢，我们的肉体总是喜欢随着自己心中所喜欢的就去行，常常呢都是以自己的利益作为一个中心，用许多的方法来叫自己的钱财增多、声望提高，甚至呢是不择手段的，是损害别人的，是侵犯别人的利益的。只要满足本身肉体的欲望呢，那就好了。但是现在呢，现在不同了，我们听见了救恩，我们接受了主耶稣到我们心中来做主，我们的行事为人就不再随着肉体，而是要以爱心的原则来生活。爱心的原则就是以别人作为中心，是愿意放下自己所享受所得着的，去服侍别人的需要， 因为神本身就是爱。保罗说，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其中的服侍这个词语呢，是从奴仆这个词语所出来的，就包含有尽一个奴仆的义务去服侍主人的意思。但这种服侍是心甘情愿的，并不是勉强或者是被迫的，需要有着舍己的心智，甘愿站在卑微的地位上，使人得到我们的服侍。就像我们的主耶稣，他虽然是尊贵的神，但是他说，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保罗在这里不但提到了服侍，还说呢要互相服侍。互相服侍就显示出这种爱心的服侍呢是双方面的，我们不是单单受人的服侍而不去服侍人，我们乃是要彼此服侍。这种的彼此服侍呢，是可以互相激发爱心的，使对方也受到激励，发出同样的爱心来。信徒不应该等待别人用爱心来服侍自己，反而呢，要常常的留心别人的需要，主动的找机会去服侍别人，这样呢，才能够激发出一种互相流通的爱。在我缺乏的时候，我能够体会到接受别人服侍的那种甘甜，而到我富足的时候呢，又可以透过我的服侍使别人得到益处。这种服侍是不分彼此的，因为圣经说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也就是说，无论对方是不是我们所喜欢的，也不管对方对我们有什么亏欠，或者他自己有多大的软弱和失败，而我们呢，总是要照着主的吩咐，用爱心互相服侍。为什么用爱心互相服侍是这样的重要的呢？它为什么成为了信徒生活的一个原则呢？因为全部的律法都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呀。加拉太的信徒想要靠着遵行律法来称义，但保罗就说，爱人如己就已经包括了全部的律法，也可以说爱能够成全律法上的一切要求。主耶稣也曾经说过，爱神爱人，这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其实律法的本意呢，我们知道哈，它是好的。神颁布律法呢，是要让人认识神的作为，认识神的公义，还有神的性情。律法也是神向人表明他的旨意的一个方法，用来作为人类行为的一个的标准。但问题是呢，人类因着堕落败坏，没有办法到达律法的要求，所以呢，都在律法的定罪之下了。耶稣来了，并不是要废掉律法，他说他乃是要成全律法。耶稣为我们成全了律法上一切的要求，使我们呢不需要再靠着律法来称义。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也需要继续的成全律法。但我们要留意啊，这个成全的方法呢，并不是说我努力的遵守一套外在的礼仪。那个遵守的方法呢，就是要用爱来成全。
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以赛亚书40章第8节。
爱人如己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爱人如己就是说，我们用什么方法什么态度对待自己，也应该用同样的方法和态度对待别人。一个正常的人呢， 是不会伤害自己又或者虐待自己的，他总是顾惜自己的身体，关心自己的需要的。比方说呢，我的一根手指头弄伤了，我就会用各种的方法料理它，使它的疼痛呢可以减轻，让它的伤口呢不再扩大。否则的话，哇，因为这一根手指头，我全身都会受影响，而整个人感觉到不舒服的。现在神也把我们信徒当作是身体上的不同的肢体，一个肢体受苦呢，其实身体上所有肢体呢也就一同受苦。身体上其中一个肢体不俊美呢，整个身体就要想办法去装饰它，使它变得美丽。所以爱人如己的人呢，就不会讲一些话，也不会做一些的行为呢是去伤害别人的，反而呢他会尽力的帮助人达到更加美善的境界。而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就是实行了全部的律法。加拉太人为律法而热心，想要借律法的规条来称义，但是反而忽略了律法的精义。这个精义就是要彼此相爱，所以保罗劝勉他们呢，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里。今天我们信徒的生活有没有以爱作为出发点呢？还是落在一些信仰的仪式条文里面呢？这是我们需要常常反省的一个问题。加拉太信徒为了律法上的问题而引起了种种的纷争，甚至不择手段，背后去毁谤。所以呢，保罗在加拉太书5:15这就发出了一个警告说，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了。当时在加拉太教会中，不是有传异端的人来搅扰信徒，说要行割礼才能够称义吗？那个时候呢，必定会有些的信徒他们受了影响而想要去行割礼的，但是另外有些信心坚定的弟兄姊妹呢就会起来反对，又或者还有一些信徒呢抱着观望的态度，模棱两可。那这样信徒之间呢就很容易因为真理的那个辩护不同的立场，就会发展成为一种呢大家的纷争啊，私人的攻击啊，分党分派，互相的指责。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可以想象肢体之间爱心的生活就会失落。用爱心互相服侍和相咬相吞这两种情况呢，其实是完全相反的。爱心互相服侍，就是说当看到别人有缺欠的时候呢，我们就在爱里用上自己的力量呢去补足，去帮助，是以别人的利益来作为中心的。至于相咬相吞呢，就是不单不去扶持帮助别人，反而呢想着要去伤害攻击毁坏对方，不顾别人的益处，单以自己来作为中心。保罗在这里用了相咬相吞来形容信徒之间的一些的情况呢，就指他们哇好像呢一些没有灵性的野兽，彼此相咬，去撕裂，要吞吃。那么结果是怎样呢？最后当然是两败俱伤。保罗警告信徒要小心，免得这一种的相咬相吞的结果呢，导致了彼此消灭。什么是彼此消灭呢？彼此消灭的意思呢，不是指他们身体上的死亡消灭，更重要是指他们彼此之间的爱心呢，也消灭了，破坏了弟兄姊妹肢体之间那一种呢，神所命定、所期望的相爱的见证。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留意，如果我们的教会也受到了一些真理方面的搅扰，令某些弟兄姊妹软弱或者妥协，又或者令某些的信徒呢产生了激烈的反应， 又有些呢是袖手旁观的话呢，我们都需要格外的谨慎。在这一种的情况下，千万不可以滥用自由，当作了放纵情欲的机会，千万不要因此制造纷争、记恨、结党，更不要彼此攻击、相咬相吞。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呢，老实说，教会这个群体当中各方面所有肢体其实都会受到亏损，在属灵上呢，可以说没有人可以得到任何的好处。这样做反而是中了魔鬼的诡计，也失去了我们对神所应该有的那种的见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学习保罗的教导提醒，就是本着爱心互相服侍的这个原则，尝试去解决问题。当我们愿意用爱心互相服侍的话，我们深信神也会在我们当中工作的。这样呢，我们才能够彼此的成全，而且呢是完成了律法上的要求，不是因为我们努力守一套外在的礼仪，而是因为我们在爱神的基础上愿意学习怎样的过爱人如己的生活。真道分解与你共勉，读经生活天天操练，愿神赐福给你，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
我何等爱你的律法，终日不离。